你们这个掌声是给主席，他领得很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虽然我们基督徒常常会互道平安哦，这个每一次聚会都会互道平安，对不对？好，然后呢，聚会以后彼此打招呼也常常会说平安啊。虽然我们华人习惯说吃饱了没，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呢平安平安哦，可是这不表示我们否认或者我们忽略生活当中真实的一些困难还有一些痛苦。基本上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被罪缠绕四分五裂伤痕累累的世界，这个世界常常让我们经受到很多的打击，很多的创伤，或者是天灾或者是人祸。我记得这个两个礼拜以前呢，在跟美国文化一起很兴奋的看着这个 Super Bowl 的时候呢，这个同样的时间，其实呢，在我们的 Yubalinda 我们的邻居哦，你们看到这个新闻吗？就是在那一天，有一家人他们也在家里面看 Super Bowl， 结果呢，有一架私人飞机在空中爆炸掉下来，这个飞机的残骸呢坠毁在他们的房子，就引发了大火啊！这个那造成那家里面当中四个人呢就死亡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好像伊甸园之外这种流放的这种地方哦，失败跟痛苦其实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记号。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讲过这段话，听起来有一点点的悲哀，有点悲伤。他说呢，他说我们在痛苦中生出我们的子女，在劳苦中吃着地里的土产，然后在衰残当中归回尘土。好像是一个事实哈。我们其实也常常问说，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或者呢，上帝你为什么不阻止那一场悲剧？我曾经听那个 Rick Warren 哦，他给我们一个答案，他给的答案是呢，他说这里不是天堂，我们还没有回到那个地方去。基本上上帝其实不喜欢看到疾病啊、贪婪、压迫、死亡，上帝不喜欢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世界现在不是天堂，所以罗马书曾经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的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所以好像不光我们人类经历到这个，整个受造界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就要问说，活在这个伊甸园之外的这个世界，我们如何才能够持守盼望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一直持守对神的忠心？这个不只是我们的问题，这个也是古代以色列人的问题。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哦，就远离了神给他们的应许地，然后他们受到异族的统治。但以理书就是写给这群人的，但是同时其实也是写给我们的。那些以色列人被掳到了巴比伦，被流放到了巴比伦，而我们也很像被流放离开了伊甸园，在伊甸园之外的世界，好像在那边被掳，在那边受苦。那我们今天就要从但以理书第一章来学习，说我们如何在失败当中，在苦难当中，在不容易的挑战当中，怎么样来持守盼望。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失败中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求主现在赏赐信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主的真道，让我们可以抓住你给我们的信息、应许还有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 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其实他一开始他就讲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他说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把城围困，整个困住围起来了。然后呢，主将犹大王约雅敬还有他殿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呢，就交付他手，就是交付给尼布甲尼撒。然后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好，这个是主前605年发生的事情。巴比伦王呢就攻陷了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约雅敬王还有呢圣殿里面的一些器皿就带回了巴比伦，然后呢把圣殿那些器皿就放在巴比伦的神庙里面。好，这个是古代敬东的习惯。好，代表什么呢？代表以色列的神臣服于巴比伦的神，代表巴比伦的神大过以色列的神，把以色列的神打败了，把你神殿里面的属于你的东西掳来放在我的殿里面，代表我打败你了。这怎么上帝他没有保护他自己的圣殿呢？怎么上帝让他自己的百姓被掳呢？好像你外表看起来哦，以色列跟上帝都失败了。可是这个经文第二节却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是主把这些东西交给巴比伦王的，是主将这些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中，是主把这一些去赐给尼布甲尼撒王。好，所以从一开始哦，但以理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神拥有而且掌管万事，在看似失败的这个环境当中哦，上帝仍然在掌权。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失败了，其实呢，神是要借此来管教犹太人，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远离神，他们不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弟兄姐妹，在失败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有盼望？我们如果知道神仍然掌权的话，我们就可以有盼望。这段经文讲到他们被掳到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啊？叫做示拿地。这个地名其实也让被掳的百姓会有盼望。你们知道示拿地是哪里吗？其实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啦。可是你想到示拿地，你想到什么？你知道他们会想到什么吗？想到示拿地，就会想到创世纪十一章那个巴别塔的事件。好，我读给大家听。巴别塔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就在哪里？就在示拿地遇见了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就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把砖拿来当石头，又拿石器当做灰泥，然后他们就来盖盖建筑物。他们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我们建造一道塔，塔顶通天，为要干嘛？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就耶和华就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跟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然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就不造那个城了。当初巴别塔就是盖在示拿地的，人类在那里自高自大，以为自己可以通天啊，至终呢受到神的审判。同样的，尽管巴比伦好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掳掠了神的百姓，他们骄傲的抵挡神，但是当被掳的百姓想到我们被掳到示拿地的地方，他们就知道仍然这一切的事情都仍然在神的掌管跟审判之下。巴比伦就是那个示拿地，当初示拿地的那些人要建造巴别塔怎么样的被神审判，同样现在巴比伦这个王国，这个帝国，这个王也是自高自大，骄傲无比，他们也要像当初那些盖巴别塔的人一样，也要被神审判。而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其实就显出这一点。最后一节说什么？到了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你们知道古列王是哪一个帝国的王吗？ 古列王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王。那个时候啊，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帝国已经因为神的审判而被波斯帝国消灭了。六个巴比伦的帝王，那些君王帝王都已经，我们叫做作古了，都已经死了。可是那个被掳的子民但以理怎么样？他还在，他还活着。而且不光如此哦，在主前538年，就是古列王元年，他还下诏让以色列人，让犹太人可以从被掳之地可以归回。所以这段经文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见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弟兄姐妹，在这样的大的历史当中哦，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神一直在掌权。我们人很容易受限于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的时空景物，就会感觉挫败，就会感觉绝望。但是不论我们的周围的环境看起来如何，神正在掌权。不论环境怎么样，我们的神正在掌权，他正在执行他的旨意。即使那个错误看起来很严重，即使我们经历到灾难、疾病，还有他人的背叛，即使我们受到虐待、受到遗弃，即使我们为压迫、为忧郁所苦，我们的天父仍然作王掌权。好吧，跟你旁边人，你跟他说，我们的神正在掌权。而且他不光是在整个这个国际局势当中掌权哦，他也在我们每个个人的处境当中掌权。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就是这样子带着这样的信心，他们持守盼望，他们对神忠心。我们刚刚的经文读到，王呢怎么样把他们掳来了，对不对？王就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当中就带进几个人来，就是这些年少没有残疾，而且要 handsome boy， 要对相貌俊美，就是很英俊、哦、有人碰碰那个 Andy、哦、我以为是我、哦啊、OK， 你们有在说笑话，所以你们 OK。所以看这些人通达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以怎么样可以侍立在王宫里面，所以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跟语言。王就派定他们把自己所用的膳跟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然后满了三年以后呢，好叫他们可以在王的面前侍立。好，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到底在做什么？他的用意其实很简单哦，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是出自犹大的王族，就是那个王室的那个系统的年轻人，对，或者是出于他们的贵族、啊、就是他们的一些权贵。所以这些年轻人其实是最好的人质啊，只要他们在巴比伦的手中呢，犹大想必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而且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也可以从他们当中挑选合适的傀儡去取代约雅敬王。但是问题是说，这些年轻人会甘心成为傀儡吗？他们难道不会对侵略他们祖国的尼布甲尼撒王恨之入骨吗？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怎么做？他就一方面就下令御厨，用王膳去款待这些万中选一的这些时代的精英哦，然后呢给他们怎么样吃最好的，用最好的王的膳哦，给他们。你知道连他们周遭那些这个趾高气昂的这些巴比伦的这些贵胄啊，他们都那些高官都没有这种待遇，只有这些年轻人有。尼布甲尼撒王一方面他这么来做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王就让这些12、13岁的少年人哦，参与一种竞争性的学习，要他们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学习他们的历史律法，甚至要学习一些占卜跟法术这些宗教范畴的事。所以我们在后面之后我讲第二章的时候，你会看到 这个巴比伦要杀那些术士、那些占卜的，为什么要连为什么要连但以理跟他这些朋友都一起杀？因为他们也归算在这些人里面的，所以他们就学这些东西。巴比伦王就要他们去学这些东西，然后呢，要让他们在外貌、思想，还有他们的举止上面，都要成为彻头彻底的巴比伦人。但以理跟他这个三个朋友，就是在这群年轻人当中的四位。太监长，圣经说，太监长甚至改了他们的名字啊。这些名字呢，要反映他们现在有新的效忠对象，他们现在要有一些新的忠诚，跟原来不一样的。好，所以圣经说呢，太监长给他们改名字了。但以理叫做什么？伯提莎莎。哈拿尼亚呢，改成沙德拉。米沙利呢，叫做米萨。亚萨利亚改成亚伯尼哥。好，你知道古代的这个犹太人，其实他们的名字都是古代人都是有意思的，那名字就是有意思的。好，这个像我的名字叫做郑文选啊，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很多人也不知道我叫做 Peter 哈、对 ，OK， 我的名字叫郑文选啊。第二个字叫做文，文章的选，文，我们这一辈的哈、选呢是选举的选啊。然后取了这个名字，这个从小到大，人家都说哇，你们家好有文学素养哦。对，甚至我这个国中毕业一个学长，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面留言写说：“文质彬彬，一时之选。”好会写哈、对啊，所以名字其实是有它的那个意义在。但以理的名字是什么呢？但以理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我的审判者，而他被改成伯提莎莎，就是愿比勒，比勒是巴比伦的那个主神。Marduk 他说愿比勒保守他的性命。而哈拿尼亚的原来的名字是耶和华是仁慈的，被改成沙德拉，就说阿库的命令，阿库是巴比伦的月神。米沙利的原来的意思是有谁像耶和华，和无人能像你，对不对？无神能像你，只有你，就把它改成米萨，叫做有神像阿库。阿库是谁？巴比伦的月神。然后呢，亚撒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所帮助的，被改成亚伯尼哥，就是尼布的仆人。尼布是巴比伦智慧跟农业的神，所以巴比伦希望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不再侍奉耶和华，他们要改侍奉巴比伦跟他们的众神。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如果是你在当中面对尼布甲尼撒这种软硬皆施的这种计谋，你会怎么回应呢、一方面给你吃的，一方面我就是要彻底改变你，重新再教育，你会怎么反应？这个四个年轻人看起来好像就只能够逆来顺受，就只能够随波逐流，甚至他们就失去他们的身份，甚至他们还可能有一种想法哦，他们可能会为了他们有这种平步青云的机会啊，而汲汲营营、乐不思蜀啊，很可能会是这样的。现在有机会，他们可以势立在皇宫，可以做高官哎，原来只是亡国奴，现在可以这样子哎。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反应？可是但以理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需要一个提醒，向自己。向上帝来表明，他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以色列人，他需要一个他可以投入全部生命热情的一种承诺。他没有办法决定他自己的语言跟衣着，他甚至不能够决定他自己的名字，别人叫他伯提莎莎的时候他还是得回应，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一切当中，他就尝试说他要以吃喝来表明自己的心智。所以经文说，但以理就立志不以王的膳跟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要玷污他自己。他的意思就是说，尼布甲尼撒可以改我的名字，但是不能够改我的心，我要继续的忠于以色列人。弟兄姐妹，其实但以理提出这样的要求哦，算是冒蛮大的风险，对吗？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太监长立刻呈报告但以理一状，甚至就加油添醋的说，这个敌国的俘虏、既然藐视君王的厚爱， 几个人现在联合起来，一起不要吃你给他们的王膳跟王这个王的酒，这叫什么？不识好歹。如果他这样子说，甚至说他们这样子有反叛之意，如果太监长这样子禀报，说不定太监长还有加官进爵的可能性，对不对？而但以理怎么样，也有可能这样子就小命不保了，所以其实是蛮有风险的。可是很令人稀奇的就是，太监长却好像把但以理当朋友一样，好像和颜悦色的跟他讲，好像跟他在聊天，跟朋友交谈，说哎呀，这个东西实在有一点为难，你知道，哎呀，我惧怕我主我王啊，他已经派定你们饮食，如果他看到你们面貌比这些其他的人还要瘦，那我怎么办？如果你要这样做，你让我头在王那里难保。哎，怎么太监长会用这么好的态度啊？经文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的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正好像之前哦，经文说神把犹太人交付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这边的经文他就再一次说，现在神也把太监长的恩惠跟怜悯也赐给但以理。我们在这边，我们再一次看到，其实神都在掌权，不光是那个整个国际局势当中神在掌权，神也在但以理他们被掳的这种处境当中来掌权。好不好？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跟他说，你的未来神正掌权了。所以但以理有这个神赐给他的这个太监长对他的恩典跟怜悯，但是太监长还是没办法答应他，所以可以说但以理碰了一个软钉子，对不对？但是他不气馁，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重要了。然后呢，他就在策略上做了两个调整。首先，他把他的诉求改变成为一个小小的实验，说：“哎呀，我们吃素菜白水10天就好，那就根据成效的好坏再来决定。如果呢，我们吃了10天，真的就面黄肌瘦，反正要养我们3年嘛，再吃补回来就好，对不对？好，先试试我们10天。所以把这个诉求变成小实验。”另外呢，他就改变那个诉求的对象，不再是跟太监长讲，而是跟什么？跟那个小尾伴。为什么跟小尾伴讲？有可能是那个王膳王酒对小尾伴有极大的吸引力。你们四个不吃，刚好我们一家四口，有可能是这样。也或许是小尾伴觉得说呢，哎呀，这个小小的实验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大碍。总之呢，但以理的请求就真的被允准了。但是更奇妙的是，上帝在众人不知不觉当中就行了大事。10天过了以后，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既然比其他那些 同班同学更加健康，更加强壮，过了10天，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些少年人更加怎么样？俊美肥胖。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四个词，其实我比较想到的是思源，不是我，我是指的俊美。
我是后面两个
字。OK， 然后所以因为他因为试验10天效果很好，对不对？所以尾伴就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就给他们素菜吃。你知道这弟兄姐妹，这3年期间他们就一直吃素菜，一直喝白水，而他们始终都明白，他们健康的外貌不是因为丰富的巴比伦的食物，而是因为他们的神在引导，在赐福给他们。3年一到，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近了，太监长就把他们都带到王的面前，王与他们谈论，就发现这些少年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们，所以就留他们在王的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发现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跟用法术的胜过10倍。为什么他们这么优秀卓越啊？ 是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天资聪颖啊？他们就用功勤奋。其实每一个少年人都是万中选一的。我们刚刚有读到嘛，这些少年人都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而且怎么样，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这个形容其实是指他们有很好很好的学习的能力。好，那他们可以侍立在王公面前，所以这些人全每一个都是很优秀的。不是因为但以理这个他几个朋友特别优秀，是每一个都好优秀，而且他们的这种聪明呢，才十几岁，他们的聪明可以胜过巴比伦通国的术士跟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啊！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能力，而是因为经文说，而是因为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和知识，然后但以理又可以明白各样的意象还有梦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第三次看到他强调上帝的掌权，神把犹太人交付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神把太监长的恩惠跟怜悯去赐给了但以理，然后呢，神又赐给这四个年轻人聪明和智慧。好，这三个动词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好，我们中文翻有的时候说神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将怎么样怎么样，神交付怎么样，好像我们中文那个动词你看不出来是一样的字，但是在原文它就是同一个字。如果我们再加上神使他们的面貌比一切的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肥胖的话，那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总共有四次。好，虽然这一次他没有用到同样的那个神赐予的那个字，但是我们也知道是神使他们这样子面貌俊美肥胖。透过这样重复的强调，到底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啊？圣经透过这些，他是要强调，上帝是要强调，他要安慰鼓励那些他在患难当中的百姓，他要告诉我们说神他会引导这些忠心的百姓可以反败为胜，就好像神引导这四个忠心的年轻人他们最后留在王的面前侍立反败为胜一样。年轻的但以理他就从他这个小小的心愿就开始了与上帝同行令人叹为观止的一生。我们接下来几次我们会依序的讲但以理书，我们会看到但以理他们怎么样在一生经历了上帝的奇妙，而我们也会看到上帝怎么透过但以理启示了那个整个人类接下来的历史，上帝就透过这个但以理来启示。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但以理书特别的流行，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日学 Michael 也选要说他要教但以理书，然后呢我昨天跟他在神学院遇到我面，在神学院的餐厅，就餐厅的那个透过那个门，他后面有一间教室，我就往里面一看，那个老师正在上但以理书，我想说怎么这么的特别哈，大家都很这今年特别的流行，我们没有商量好的哈，这个就是很奇妙，盼望我们都可以在这段期间，我们透过但以理书，我们都对神的心意有更多的掌握。好，那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讲到这里哦，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但以理跟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年轻人非常的相像，跟约瑟很像，对不对？有一个少年人同样被掳，远离了应许给先祖的土地，同样被取了外邦人名字，同样也是相貌俊美，然后在主人的眼前蒙恩，而且同样能够明白梦兆，能够解梦，最后也同样的服侍那个外邦的君王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子描写你知道吗？在被掳之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哦，他们听到但以理的故事，他们一定会大受鼓舞，或许神会借着但以理 成就他曾经借着约瑟所成就的事。约瑟成就了什么事？约瑟他先被差到了埃及地，然后呢，因为约瑟就保全了以色列全家的性命，最后呢，他们有机会脱离那个被奴役的生活，离开了埃及。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想，他们现在也被掳了。当初我们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有一个约瑟先被差去，如今我们来到了巴比伦，被掳在巴比伦。以色列人被掳有三次，但以理是第一次就被掳了，那一次被掳还不是很多人，后面两次被掳是大量的被掳的。所以但以理算是先被差去的。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看到了但以理书，他们就会想，神之前借着约瑟，现在神是不是也要借着但以理，最后让我们能够脱离失败，脱离被掳。那基本上这种期待是对的，也是作者的用意，作者刻意这样子写的，他就是要鼓励这些以色列人，即使在被掳之中，也要忠心的持守盼望，要继续的仰望神，因为神他还是在掌权，而且也可以期待但以理这一位被神所引导进入到寄居的生活，在异邦，然后蒙神的眷爱，最后被高举，他最后位居高位，也可以期待这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啊。我们仰望神，而同时我们也仰望有一位离开他自己的地方，远离了天上，被掳到十字架上，而最后被神升为至高的耶稣基督。我们也仰望这一位，而他必定能够带领我们从被掳之地回到天家。作为基督徒哦，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基督徒我们可以相信，在地上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神对我们的信实是不会改变的，他现在仍然在掌权，要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倚靠我们的主，他要帮助我们。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仍然要对神忠诚，仍然要对神忠心。如果我们这样子持守信心，向神效忠的话，我们也会跟但以理有相同的经历。等到巴比伦国灭亡了，但以理还在；等到这个世界上的错误、不公义、败坏、欺压过去了，弟兄姐妹，我们还在，我们会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而且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现在是在伊甸园之外的世界生活，好像被掳一样，一定会经历到失败，一些苦难，但是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失败当中哦，仍然的持守盼望，在这些困境当中仍然持守你对神的忠心，你愿意吗？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敬拜团来到前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好吧，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主对你个人说了什么样的话，你在主面前有一些的回应。也许你的生命，你的人生现在正遇到很大的艰难跟痛苦，好像在失败当中，但是你要相信神他还是在掌权，你要持守盼望，你要继续的忠于主，不是要想自己的办法，想世界的办法，怎么样汲汲营营啊？不是，你像但以理一样，在神的面前坚定的来信靠他。你要相信神一定会带你反败为胜，神正在掌权， 他一定会引导你的。你的未来在他的手中，你的现在也在他的掌权当中。好吧，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回应的祷告。主，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正在掌权。主，而且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掌权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我们相信你这位现在正在掌权的神，向着我们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相信你要引导我们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你要引导我们越过现在的困难和痛苦，你要引导我们最后可以从被掳之地可以回到新天新地，你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家乡。主，我们相信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向你持守忠心，不改我们的志向。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自己成为那个被掳的人，你自己远离了你所在的地方，就为了要把我们带回到天父的家。我们也仰望你，仰望你的带领，仰望你对我们生命的拯救。我们继续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想要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哪一个弟兄姐妹，你说，主啊，从聚会的一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听到我要仰望你，因为你在掌权，你是好神，所以我现在再一次的把我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你，我愿意持守我向你的忠心，而且可以持守到底，愿你帮助我。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把你的手向主举起来，好像向主的一个表明你的心志，看到了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我要再问我们当中，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我们的中间，或者你来了几次但是你从来还没有接受耶稣，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说，主耶稣啊，我也感觉我的生命好多的失败跟痛苦，我也感觉我好像被掳到一个不属于我的地方，今天我听到了你要把我带回神的家中，我愿意跟随你，求你来引导我的一生，把我带回神的家中。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也要寻求你的面。你曾经应许我们说，我们寻求你，若专心寻求，必要寻见。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生命当中真实的寻求你，也真实的遇见你。主，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我们现在要一同的来领受你的身体和你的宝血。你在十字架上面被掳，为我们破碎你的身体，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 使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家中，并且你坐在天上为我们祈求，继续的扶持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一生的路，最后要引我们进入荣耀的新天新地，与你一同作王。我们感谢你。主，愿你在圣餐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的领受你自己。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